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92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我是 Julie。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想要针对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来做一些回应，因为我们做过一集节目是在讲书签工具的。那我们做完那一集之后呢，好像12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听众来留言，他的 ID 很特别，叫 Share InnoReader， 所以目的很明显，他就想要来跟我们分享 InnoReader。 但其实殊不知我们在录完书签之后接着录的 RSS 工具里面， Julie 就花了蛮多的篇幅跟大家介绍 InnoReader。 在那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这个留言，我们的录音时间可能比留言还要更早，所以我们在那一集节目里面就没有办法提到这件事。好，那一集呢， Julie 把 InnoReader 讲得很厉害，所以后来我们节目上架的那个礼拜吧，我就也去付费试用了 InnoReader。 那我现在的状况就有点像是 Fitbit 继续付费，在 InnoReader 上面单月的付费。我主要是想要测试说它上面的规则，尤其是在标题跟内容侦测到的关键字的推播通知上面效果怎么样。那我现在设了几个关键字，看起来 InnoReader 都有跳出来通知我，所以使用上的体验目前觉得还不错，可能我之后就会把它转成年付的方案，放弃 Fitbit 这样子。节目推出之后，其实我们有观察到蛮多听众有去点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介绍的 RSS 的服务，那很谢谢这位听众啊 Share InnoReader。
谢谢这位听众跟我一样有志一同，现在就是认真每天有在使用它。
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大家聊一本书，我有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提过英文版的书名叫 Super Pumped， 就是在讲 Uber 还有 Travis Kalanick， Uber 的共同创办人以及执行长他的故事。这本书最近在2020年的年底出了中文版，中文的书名叫做自义横行，我想应该算蛮贴切的啦。
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是因为等下后面应该会解释到为什么英文的书名要叫做 Super Pumped， 然后如果中文直翻 Super Pumped 会有一点乍看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自义横行又比较具象化的表达了 Uber 在路上这个场域里面的形象，我觉得在中文翻译上是也蛮有巧思的。
对，因为如果你直接翻译成超热血，好像
以为是一些运动员的故事，
大家会一头雾水啊。这本书中文的副标题叫做违法手段乘以企业丑闻乘以内部攻防战， Uber 如何跌落神坛。我想副标题应该解释很清楚了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它的作者呢 Mike Isaac 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其实如果你那时候有在读纽约时报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说这位 Mike Isaac 经常在写 Uber 的新闻，所以那时候陆陆续续发生的各种事件下来，其实我大概也自然而然就记得他的名字。那后来发现他要出这个 Uber 的书了之后，我就先去找了 Audible 来听，等到我2020年年底的时候知道有这本书， Audible 已经快要听完了。读了之后呢，我觉得我跟 Julie 都觉得应该是蛮值得跟大家推荐在节目上面来讲一下，这本书非常的吸引人。其实 Uber 跟 Uber Eats 在台湾今日应该有蛮多使用者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这样的服务啊。我们甚至还跟这个世新大学的教授曹嘉荣老师在其中一集节目来谈 Uber Eats 造成的社会加速的现象，我们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听看。Julie， 你平常会用 Uber 或 Uber Eats 吗？
Uber 是比较少，但是 Uber Eats 相对常用一点。然后我还记得我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他每个月花在 Uber 跟 Uber Eats 上面的费用是破万的，非常重度依赖。然后我个人是觉得Uber Eats 的界面，然后我可以看到外送员就是他走哪一条路，然后大概多久就会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掌控的感觉，就会蛮安心的。
单就产品来说， Uber 或者是 Uber Eats 他们的 App 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好的。以 Uber 来说，如果大家早年从2013年他们来台湾你就有在用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感受到他界面上面跟整个 UX 上面的进展。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他们有一次大改版之后， App 变得非常厉害，启动速度变得很快，然后他们把 Google Maps 的这个地图也视觉也整个做了客制化，改成比较符合他们自己的视觉风格。好，那在开始谈这本书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新闻，就是我在12月初的时候有看到 Uber 把他们的自动驾驶的事业部叫 ATG 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 卖给了一家竞争对手新创公司 Aurora， 它也是同行啦，价格大概是40亿美元，因为原本 ATG 的估值大概有超过70亿美元，卖给 Aurora 之后呢， Aurora 的估值有到100亿美元， Uber 之后还会另外再投资 Aurora。那好像就是隔天还是隔两天又有一个新闻，就是 Uber 把这个有点像是俗称的飞天车把这个事业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叫 Jabi Aviation， 之前我们就有看过这个新闻，就是说 Google 想要研发出飞天的计程车，因为它就不需要受到交通的干扰。我那时候就第一个直觉是想到说，诶， Uber 怎么好像都把一些听起来很前瞻很有野心，尤其是自动驾驶车的部分。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 Temple 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他说其实大家下去看 Uber 的这家公司的营运，你会发现他其实最花成本的地方除了工程师跟他的软体之外，因为他每次的收费就是要从司机的收费里面抽成出来，所以一旦没有司机，就人类的司机的话，想必 Uber 的利润会变得非常高。所以自动驾驶车应该是 Uber 这家公司非常重视而且是未来压注的这个重点，但他们今天要把它卖掉。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诶， Uber 是不是他的自从2019年上市之后，它是不是变得比较，你要讲平凡好像也不对，就是有一点像是说好像那个气势，就是我要做这种很先进很有野心的这个计划，好像开始有一点退回去，重新审慎评估之后决定应该要用比较实际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单位。那后来我在年底的时候，就12月底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来宾曼妮，他说他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回去找了之前的新闻，发现其实整个2020年大概有四起这种 Uber 轿车服务以外的其他事业单位或者其他产品把它做了一些转手或者是处理。他列出来的是比如说5月的时候，他们把 Micromobility 最后一里，就是单车或者是电动滑板车的事业 Jump 卖给了更大的竞争对手 Lime。 Uber 也有参与 Lime 的新一轮的 1.7 亿美元的投资，而且应该是领投。那10月的时候呢， Uber 把他们的货运事业 Uber Freight 这个股份卖给一家纽约的投资公司，换到的呢是那家公司投资 Uber 5亿美元。这是曼妮他在 Facebook 上面写的。
所以刚好也就是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下来，就是有看到 Protocol 这个媒体把这些事情列出来，然后他们给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蛮 echo 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发现说 Uber 的野心缩水了。这样看下来，我们就会想说这个野心原本是有多庞大呢，才会说缩水
啊？因为其实 Uber 它在过去还没有上市之前，它一度就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在未上市公司里面估值最高的，最高的估值可能有到700亿美元这么多。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Uber 的新闻，可能会知道说啊，过去 Uber 在扩张到全球各地的时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厮杀之后，他们就把一些市场让给了当地的对手，并且换取对方公司的股份，比如说中国的滴滴，还有东南亚的 Grab。 等于是说 Uber 有一部分的经营手法有点像控股公司，就是我有你们的股权，那你们来帮我赚钱，有点像这样子的感觉。那他们同时也退出了当地的市场。这件事情到今天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新闻全部都发生在2020年的时候，你的确会有感觉到说，他们是不是因为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了，他们的财务的操作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他要稍微变得更实际一点，然后调整他们公司的方向。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财报，好像上市之后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赚钱，就是还没有达到说单季有获利的，所以我在想可能也是财务上必须要做一些处理吧，不然的话其实就是一直在亏钱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以前的工作的关系会常常需要关注 Uber 的新闻，这样一路看下来，我觉得那个对比之下，大家应该比较少听到说 Facebook 要把自己的旗下的事业单位卖给竞争对手，卖给当地的竞争对手。我们也比较没有听到说苹果要把自己的旗下的事业单位卖给竞争对手。回应刚刚 Julie 讲到说，那在这之前到底 Uber 的野心有多大，我想自意横行这本书 Super Pumped 有跟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把书中里面几个我们觉得特别有趣的段落跟其中几个故事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找这本书来读，或者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Mike Isaac 以前在纽约时报写的关于 Uber 的报道，那非常的精彩，一系列的事件几乎都是先看到他的新闻。那我想我们今天开场呢，我就从书里面的最前面的一个地方开始讲，跟书名 Super Pumped 有相扣，然后也可以马上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Uber 的共同创办人 Travis Kalanick， 我们叫卡拉尼克，他对 Uber 这家公司的期许，还有你想要进来 Uber 当员工 为这家公司打拼，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这家公司它的信条是什么。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在2015年的时候， Uber 他们有一个传统啊，就是只要他们的业绩达到10倍的成长，他们就会开一个以那个数字为主题的 party， 或者说全公司的庆祝活动。也就是说在2013年的时候的数字是 9， 就是他们的业绩达到了10的9次方美元。2015年的时候他们更进一步达到了10的10次方，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主题，在拉斯维加斯开了大概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公司买单，然后安排大家哪些饭店跟赌场去玩，好，然后享受公司的招待这样子。甚至他们在那一次的庆祝活动还找来了 Beyonce 来做所谓封闭式的表演，有一点像尾牙这种概念，就是台湾的尾牙会请蔡依林，会请五月天来表演。那一次的费用大概花了Uber 2500万美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场景是卡拉尼克穿着白色的实验衣，然后在台上戴一个粗框眼镜跟大家讲，书里面是这样讲了，化身为卡拉尼克教授，那他在上面大声的讲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公司的原则，他想了非常的久。因为卡拉尼克他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尊敬 Amazon 跟他创办人 Jeff Bezos， 那 Amazon 其实也有一个14条的原则，仿照 Amazon，卡拉尼克也想了14条原则，他就在台上把这14条原则念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跟大家解释14条原则是什么意思，而且每一条原则他还会举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说这个员工就代表了这个原则。而且早期其实 Uber 还有用8个核心的特质来评量他们的员工，等一下我会跟 Julie 分别把 Amazon 跟 Uber 的这14条原则把它念出来，大家可以作为对比，我们会念中文的部分，那原文再请大家去找书或者是上网去找来看。
那我就先来跟大家说 Amazon 的14条原则是哪些，像是以顾客为念，挺身承担，创造与简化，做出正确决策，好学求知，举才育能，坚持最高标准，纵观全局，勇于行动，行事节约，赢取信任，深入探究，敢于提出异议，全力服从决策，最后一条是使命必达，好像 FedEx 哦。
那我接着来念这个 Uber 版本的哈。第一个是永远拼到底，做房东不做房客，大胆下注，为城市喝彩，以顾客为念，由内到外，让专业的来，创造奇迹，唯攻击试问，不怕踩痛他人，乐观领导，有原则的冲撞，超级热血，冠军心态，求胜。最后一条，做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很明显的这个差别，他们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 Uber 版好像感觉又更生猛有活力，或者是比较直接一点，白话一点嘛。那其中一条第12个超级热血 Super Pumped， 就是这本书原文的书名。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 Super Pumped 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说很像打气筒的那种感觉，这种东西打到一个极致总是会爆掉，所以我看完整本书之后会觉得这个书名其实取得很到位啦，蛮喜欢的，然后也解释了他把很有野心然后极度的求胜这件事情包装成热血，有一点太美好了。
好胜心这件事情在矽谷的创业圈里面，大家在评估新创公司的创办人的时候，其实几乎可以列为必备的要件，不然在竞争激烈或者是很残酷的，你常常要面临生存挑战的新创圈或者是创业的这个历程，你可能会挺不过来，所以他们会很希望要有这样子特质的人来担任公司的创办人。 Uber 的14条原则里面第5条以顾客为念，其实完全就是 Amazon 的，连原文都完全一模一样，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把顾客摆第一，你要时时想到顾客。那 Amazon 在这方面其实是蛮有名的，大家去看贝佐斯传好了，就是 The Everything Store 里面其实就有讲到，他们会紧盯着仓库出货，说顾客反应到底哪里有问题，就一定要把那件事情找出来为止。 Amazon 的最后一条是使命必达，所以大家都是非常重视你成果一定要可以把它做出来。那在 Uber 这边的话当然也是一样啊，在第9条的地方，唯攻击试问，不怕踩痛他人哦，这个讲得很直接哦，就是说其实就有一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感觉。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这个14条原则来读一下，感受一下说你把这件事情套用到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服务的公司，或者说你假如要创办一家公司，你会想要设定什么样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在我们在书里面 看到它被放在最前面第一章的地方来讲，以及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先跟大家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则反映出 Uber 这家公司在草创时期，或者说 Travis Kalanick 他在当 CEO 的时候奉行的公司的价值体系是这样子建立的，所以会导致后面发生的种种事情。
大概聊了一下 Uber 核心的理念之后，要理解 Uber 为什么会从2017年开始被大家讲说从神坛跌落，某程度上我自己看完觉得 Uber 是成也 Travis Kalanick， 然后败也是 Travis Kalanick， 所以他的个性是怎么被形塑出来的，我觉得这一块拼图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比较完整的事情的全貌。 Travis Kalanick 这个人他的特质有一半是来自于他爸爸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所以数理能力很好，那一半的特质是来自他妈妈在报社做广告业务，所以他的销售天分很好。那他是出生于这样子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小时候就在那种募款活动上面是那种所谓的常胜军，就募款的业绩很好。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书里面就写说他不知疲倦为何物，到了晚上是爸爸妈妈把他用拖的才能把他拖回家，所以他不只是这么的热血在做这件事情，他那时候大概是国中左右吧，他夏天的时候会挨家挨户的去兜售那个刀子，他卖这个刀子的业绩也非常厉害，变成那种品牌的 top sales 的概念。然后到了18岁那一年，就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他还跟他同学的爸爸合作开了那种美国入学考试的那个对，我自己觉得很像台湾的所谓的大考的考前冲刺班，他就跟这个同学的爸爸合开了 SAT 的训练学院，他帮学弟妹复习考试的重点，我觉得带有一点表演成分的那种，像学生啊推销他知道的知识然后能力，然后还去开班授课，这件事情某程度上我觉得他也影响到后来他跟投资人 pitch Uber 这个事业。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 Uber 当年跟投资人做 pitch 的投影片，网络上有，这个有公开。
然后他除了就是数学很好之外，他运动能力也很强，后来到他创业啊，然后大概三四十岁的时候，他还非常喜欢玩那个 Wii 的网球游戏，而且据朋友的说法是说他很认真很死命，不管怎样都一定要赢，就是他争强好胜的个性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体现出来。听到这边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哇，他数学能力很好啊，然后很会卖东西啊，然后又很有商业头脑，还可以搞这种什么 SAT 的学院，到这边应该听起来都很像所谓的什么人生胜利组。可是他青少年时期可能也是这种数学神童的这个标签，或者是那时候青春期嘛，然后大家很注重同侪团体的那种取向，就是大家会有所谓的小团体，那他比较没有办法融入主流同学的相处方式，就像大家常看的那种美国校园剧，说你不够酷，所以他就被霸凌，因为大家就觉得他是那种书呆子。后来呢，他被霸凌的可能程度上是蛮严重的，他就反击了，就开始打架，他反击的结果就是赢了，赢了之后就导致开始接着反过来去霸凌别人，他就想要保护自己，所以到了高中开始他改变他的打扮穿着啊，然后交女朋友啊，他试图去融入这个主流的同侪的团体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霸凌这件事情了。然后朋友也说他就是很像斗牛犬这种动物的个性吧，就是不管怎么样被打趴他都不会放弃，所以就算他被霸凌到这个程度他就反击了。对，我觉得这个被霸凌这件事情应该对他后来的这个人格养成也有蛮决定性的影响。我在美国老牌媒体 Slate 看到他们的记者 Aaron Mack 去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 Mike Isaac，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 He wants to be a cool startup founder， 他蛮直接的讲说他觉得 Travis Kalanick 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很酷，所以他用这样的很极度好胜的一个行为去包装或者说掩盖让他被霸凌的这种书呆子形象，所以也是这样的特质有一点导致后来 Uber 发生了种种的丑闻。 Mike Isaac 也帮他总结了他觉得 Travis Kalanick 这个人有一点点悲剧性吧。那讲完他的童年时期，接下来就是要聊的是 Travis Kalanick 他早期有两次创业，到后来这个会对他带领 Uber 的风格跟经营手法会有蛮决定性的影响。 他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主修电脑科学跟经济学，然后那时候他跟六个朋友就一起创立了一个类似于当时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出现的 Google 搜寻引擎，叫做 Scholar.net。 它是一个档案的交换分享网络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搜寻各种电影啊、电视、音乐的这种多媒体档案，然后下载下来。就在大学生之间，大家可以想象这应该就是非常有需求的一个行为。那时候他大四那一年是1998年，他就辍学全职要做 Scholar.net 这个事业。因为这个东西在大学生之间那时候蛮流行的，所以流量其实后来就暴增。那他们那时候只靠学校的伺服器已经有点 hold 不住，而且团队都没有拿薪水，他们那时候就只有靠自己跟亲朋好友拿来的钱，
所谓的这个 3F family friends fools
就跟他们拿钱就对。
对，
他们就是一群大学生，然后就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募到一些钱来做 Scholar.net。 那时候钱已经快烧光了，然后因为为了要增加伺服器，所以其实他们开始需要找投资人了。但接下来 Scholar.net 遇到的两个投资人，一个是前 Disney 的副总，他是蛮有名的演艺圈好莱坞的那边的一个经纪人，那另外一个是有私募基金跟创投公司的一个有钱人这样。那这两个人会改变 Travis Kalanick 之后对创投的观感。这个故事就是他们在投资条件书里面有提到禁售条款，就是说 Scholar.net 在跟他们还没有谈好之前，你不可以去跟其他人谈投资。可是他们在谈投资条件的时候有遇到蛮多有分歧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真的已经被逼到快要没有钱了，他只好跟这个投资人说，如果你们不给我们钱，那我们要去找别人了。结果他们就告了 Scholar.net 说，你们违反了所谓的禁售条款，就你还没跟我谈好啊，你怎么就去找别人谈拿钱了呢？ Travis Kalanick 就气炸，他想说，你身为投资人不是应该支持创办人吗？结果你竟然还告我说我违反禁售条款。所以他们真的是被逼到一个走投无路，就是因为不想公司倒闭，那他们的心血，所以他们就只好答应，就是投资条件书里面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然后公司就这样算是一半以上的股份硬生生的就是拱手让人，让给这个投资人。对 Travis Kalanick 来说，这个公司算是被抢走了这样，因为他已经无法完全掌控这个公司了。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是那种所谓的多媒体档案下载的服务嘛，所以美国唱片业协会跟美国电影协会他们就联合其他30几家公司对 Scholar.net 提起诉讼，跟他们求偿2500亿美元，就说你们这样是违反著作权。那他就想说这又是被第二次的背叛，因为那个投资人他自己其实当时早就有听到风声，毕竟他就是在演艺圈的人，结果他竟然那时候开始跟他们划清界限，就说我觉得跟他们的相处上不是那么的舒服，然后我也很担心他们会卷入什么著作权的争议。所以 Scholar.net 真的是受创很深，然后尤其 Travis Kalanick 他非常受伤，他那时候投入全副的身心跟生活都在经营他这个事业，然后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学到很多创业的一些妹妹嘎嘎，然后他喜欢去谈判啊，谈交易啊，结果公司就落到被宣告破产，然后还被投资人这样背叛了两次。他后来受访的时候有说，当时他自己是很意志消沉，他那时候意志消沉到一天要睡14到15个小时。不过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让他丧志很久，因为他后来就跟 Scholar.net 的创办人之一叫做 Michael Todd， 他们就讨论说要东山再起，创了一个新的公司叫做 Red Sush， 中文翻译应该叫红色的狗狗。那 Red Sush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 Scholar.net 背后的技术，也就是说让媒体的这种公司跟他们买这样的服务，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传送档案给付费的用户。 Travis Kalanick 他其实是想要报仇的，把当时告他们的这些公司变成他们的客户，就有点像是我既然可以从敌人的口袋里掏钱出来，他就觉得这样应该很爽。但那时候2001年网络泡沫嘛，矽谷就是跟鬼城一样，办公室都空空荡荡，然后街上就是一片萧瑟，公司都倒闭了。所以那时候如果想要跑去矽谷开公司的人应该就是 Takapaiki， 结果呢就是 Travis Kalanick 他真的就是所谓的 Takapaiki， 他就跑去了矽谷说要找投资人推销 Red Sush 这个服务。那时候是他第一次到矽谷，可是你也知道矽谷就跟鬼城一样，那公司的营运可想而知是不会太顺利。他跟这六个员工 几个月以来都没有拿薪水，算是很苦撑，然后员工对他也多所抱怨，就觉得我们到底在这里干嘛，有点像是公司也看不到前景。但是还蛮神奇的是那一段循环，就是 Travis Kalanick 他总是可以在公司快要没钱的时候就又接到一笔生意，然后就可以再让公司愿意苟延残喘一下子，然后他又想办法要再去用这笔生意去滚出更多的资金。总之这个公司就是这样算是历经波折，到最后也卖给了他们同行的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叫阿卡麦科技公司。不过这一段过程当中，他也是经历了那时候跟他一起来创 Red Sush 的创办人的算是小背叛，因为他又把他公司那时候仅存的一个工程师挖走。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就是他的两次创业其实都没有很顺利，有点难想象他在 Uber 这样风生水起然后呼风唤雨，可是他其实在新创圈的这十年经历了很大的挫折跟磨难。这件事情其实也影响到他后来有点难信任身边的人，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自己很武装起来，然后向外去谈判，对创投的那种厌恶感我觉得也很明显的在这时候有表现出来。所以他那时候有讲说他觉得永远不要相信创投，因为他们表面上对创办人好到不行，把你捧得高高的，可是他们的本性就是会把创办人干掉。他在这十年的新创圈里面被创投背叛过很多次，看完之后我对他这十年的背景又变得更立体一点，然后有点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到后面经营 Uber 这间公司的时候跟创投之间的那个关系的那种拉锯很紧绷然后很微妙。
其实很多创业者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吃亏，或者是像卡拉尼克这样子在做 Scout 的时候被投资人整啊，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创业的时候需要导师，你需要有一个业界的 mentor 告诉你说去募资或者是做产品组建团队做管理的时候的这些所谓的美角。以卡拉尼克的这个例子来说，他讲的那就是投资意向书里面的条款，那你同意了之后对方就有权去法院上面告你，因为他也是要取得对他来说最好的条件，好，甚至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限制这家公司。那再来后面卡拉尼克他在创业的时候跟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不好，其实在矽谷的历史上面也有非常多相同的案例。以跟他同期很有名的 Napster、Sean Parker， 他在离开 Napster 之后后面的几次创业下场也都很不开心，都被董事会创投赶走，所以他后来认识 Mark Zuckerberg 之后就教他要怎么应对这些创投。那甚至大家在看社群网站上面很有名的那个桥段，就是 Mark Zuckerberg 去跟红杉在谈的时候非常的不礼貌，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Sean Parker 怂恿他做的。同时因为新创公司的创办者他们想要避免自己失去对公司的掌控权，所以他们在设计股权的时候他们有这种 AB 股，让创业者拥有比较多的投票权，等于是说掌控了董事会的决策权。比较有名的案例除了 Google 之外就是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他其实现在对董事会的掌控是非常稳固的，那他个人的投票权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基本上董事会很难违逆他这个创办人的意愿去做一些决策。那卡拉尼克在后来创办 Uber 之后他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在意，甚至会去仔细的计算说每一轮的投资他可以开出什么样的条件。那这件事情在后面的故事的影响也蛮大的，他等于是从创业然后开始引入外部的资金，他就在预防历史重演。好，虽然他最终没有能力阻止这件事情。好，所以 Julie 刚刚讲的这些早年的创业的经历包括成长时期带给他的这种教训，就是说我就是要跟别人竞争到底，一定要小心投资人在背后捅我一刀。其实书里面还有讲说他在第二次创业的时候甚至还有员工直接拿这个扣缴，就是我们公司会先帮员工扣一部分的薪水来缴税嘛，那个员工据说就挪用了那一笔钱，导致公司甚至还没办法缴税。那书里面有讲就是后来卡拉尼克有很小心翼翼的确保说他没有欠国税局钱，有把那笔钱付掉。你可以感觉到说卡拉尼克他其实也是很在意这种事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之前我跟 CJ 在跟大家讲 Evan Williams 在做 blogger 的时候初期也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众叛亲离，所有的员工共同创办人都离他而去，只剩下他一个人在维护公司的产品的命脉。那这种感觉绝对是会在创业者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记，很深的伤痕。
Red Sush 这家公司 Travis Kalanick 把它卖给 阿卡麦科技公司嘛，那因为对方是一个同行的算是巨头，他卖了2000万美元，那税后他自己个人还可以拿到200万美元，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就是不用再吃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然后他终于可以好好的过上物质上面比较丰富的生活，所以他就买了一套豪华公寓。
这件事情在欧美文化有一个象征，就是他终于可以不用再跟爸妈一起住了。虽然说其实名义上是跟爸妈一起住，但书里面也有讲，他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拼，他就是跟同事那几个同事睡在办公室，睡在距离他家一小段的办公室里面，所以他其实名义上跟爸妈住了，但其实也很少回家睡觉的感觉。自从有了这笔钱之后，他就可以搬出去。那他在旧金山的那个卡斯楚街 Castro Street 上面买了一个公寓。那一栋公寓很有趣，是因为他后来啊，就是喜欢邀新创圈的人来他的公寓里面聊天，聊创业的经验啊，交流。那有一些人他会把卡拉尼克当成导师，然后去寻求他的建议。那这时候呢，卡拉尼克也开始做一些天使投资，他觉得这样感觉还不错，而且相较于以前这样要拼到每日每夜的，就是要拼成交，轻松一些。那他喜欢把找大家来做脑力激荡这件事情，他把它拿来做音乐，他就喜欢用音乐啊、爵士的这种即兴的表演来当比喻吧。他就说这叫 jam session。他后来在 Uber 的时候，每次喜欢找人来开临时开会脑力激荡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来做一点 jam session。好，那这其实是音乐圈的用语。那他把自己的那栋公寓那时候他就叫 jam pad， 他甚至还帮那个公寓就是设了一个 Twitter 账号。@jampad， 大家现在去搜寻还找得到，我们会把连接放在 show note。 他还有一个隐藏的账号，现在已经锁起来了，就是他当时在使用的账号，喜欢在上面讲一些他自己说法是哲学啦，然后反直觉有争议的这种言论的账号。大家应该不会帮自己的房子取一个 Twitter 账号吧？
我觉得这很奇妙欸。
那也因为这栋公寓呢，让卡拉尼克有机会认识他后来在 Uber 的伙伴，也就是实际上发想出 Uber 这个概念的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 Garrett Camp， 他们就是在那个 Jampad 卡拉尼克的那一栋公寓里面办的活动认识的。那后来 Garrett Camp 就一直跟卡拉尼克推销他这个点子，一开始叫 Uber Cab， 就是 Uber 计程车这个概念，只是说 Garrett Camp 他想要的是大理车，就是黑头车的这种比较高级的接送服务。一开始预想中的客群是他们自己这个阶级的人，就是坐得起司机接送的这种车子的族群，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Uber。 也因为卡拉尼克的这栋公寓，才有后面他再度创业发展出来 Uber 的这段故事，也就是这本书的主题。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Uber 跟 Apple App Store 审核团队之间斗法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背后同样是企业文化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案例之一。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企业文化，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说。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简单交代一下背景。在 Uber 开始往全球扩张之后啊，卡拉尼克他决定要进军中国。好，虽然说他身边很多人都劝他说你最好不要，而且实际上美国的科技公司还没有在中国称霸的先例，你念得出来的名字包括苹果，他们都不是在中国市场里面市占率最高的公司啊。但是好斗的卡拉尼克他还是决定说我就是要去中国挑战一下这个市场。当然理由跟其他科技公司要进军中国市场是一样，当地的人口很大，而且大家都会用智慧型手机，智慧型手机的渗透率也很高，上网的比例也很高。而且啊，那时候书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说卡拉尼克的募资非常的顺利，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说我自己已经募到这么多钱。因为 Uber 的早期投资人之一啊 Benchmark 的 Bill Gurley 投资 Uber 之后呢，还帮卡拉尼克找来了一个成交的高手叫 Emil Mike。 那这个人对 Uber 募资啊经营一方面很有帮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等于是找他进来种下了这个 Uber 后期混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卡拉尼克跟 Mike 他们两个搭档起来在募资的时候进行的非常顺利，不仅说让 Google Ventures 开出了一张很大的支票 2.5 亿美元投资他们，而且应该是当时 Google Ventures 开出来投资新创公司最大的单笔的投资。因为 Google Ventures 以前都是投早期的，那早期很少有科技公司需要一个投资人单独注资 2.5 亿美元那么多的资金。当时的状况大概在2014年，那时候卡拉尼克手上的现金 他募到的钱其实是蛮多的，所以他也有信心觉得自己进军海外到亚洲来，不管是中国还是东南亚他都有信心。但是先讲一下中国的状况，可能有一些听众有印象，当时中国也在掀起这种轿车的热潮，那有两家科技公司，一家叫滴滴打车，另外一家叫快滴打车，用背后的资本，现在中国有点像内战一样，大家都疯狂的补贴。到了2015年这两家公司就合并，也就是成为我们今天比较知道的那个名字，滴滴出行。那 Uber 要进去之后，他们马上就发现说这个对手非常的强硬，非常的难搞。 Uber 进去中国之后，他们马上发现说业绩成长速度非常快，卡拉尼克好像也有公开跟大家讲说他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成长速度是比在美国比如说纽约好了最大的市场之一成长速度还要非常快，甚至到三位数几百倍的速度在成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Uber 他们以前在伦敦或纽约这些都市运作的时候就已经面临了诈骗的问题，其中一种是会有人去盗用别人的信用卡然后搭 Uber， 那有的是毒贩在运毒，或者是有一些非法的性产业的活动也会借由 Uber 好来帮他们完成，那用的都是盗刷的信用卡，所以 Uber 都会等到后来那张卡被停掉之后他们才发现说那个信用卡其实是被盗刷的，那个服务都早就已经完成了。那所以他们后来呢就找来了这个当时的 CTO 范顺，在卡拉尼克的支持之下，范顺组织了一支很强大很庞大的反诈欺的团队，然后联合美国当地各个城市的警察体系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打击这些诈欺的行为，他们被诈欺的这个比例大概高达两成，把它降到只有 1% 到 3%， 所以理论上看起来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中国他们就踢到铁板了，因为中国的案例复杂的很多，根据书里面的做法，中国的 Uber 司机会做一件事情是他们会去论坛找假的乘客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大家一起分奖金。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早期 Uber 在进军每个市场的时候，他们的设计是卡拉尼克会给当地的经理，就是那个区域的经理很高的权限，给他们几百万美元可以运用的资金，甚至不需要通过总部的同意就可以使用，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会设下很高额的奖金去吸引新的 Uber 司机加入。那只要你是新加入的 Uber 司机，你在一定的期间内有达到一定的载客的次数，你就会额外得到一笔奖金，而且初期 Uber 的抽成比例也比较低。同样的，对客人也是一样，所有的新的 Uber 使用者注册之后，他们都会马上给你一份乘车券，那有的人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行销的场合也会收到 Uber 的折扣等等的。总之一开始就是补贴大战，也因为这样子 Uber 在中国初期的这个成长非常的漂亮。那只是说卡拉尼克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其实有一半的成长数字其实都是假的，都是这些欺诈的行为产生的结果。那另外中国的司机除了到论坛上面去找假的这个乘客之外，他们里面讲的很有趣，他们会用暗语，就说司机会去论坛上面说我需要打针，那个针的意思就是乘客在地图上面那个大头针，所以说需要打针，就会有假的乘客来跟他们合作。甚至后来他们发展出比较有效率的诈骗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去找一块经过设计简陋的电路板主机板，他们会去买一大堆的 SIM 卡，假装是开通新的手机跟新的 Uber 的账号，其实实际上是空的，但是他座位上面却有很多个等着上车的乘客，那些一张一张的 SIM 卡。在那 Uber 总部这边书里面有讲，就是他们就看着荧幕上面有司机拖了一堆他们看到荧幕上面的点点，就是那些假的乘客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过去呢 Uber 在打击各种诈欺的行为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就是去记录Android 跟 iPhone 手机上面的 IMEI， 就是国际行动设备身份识别嘛。那有了这个编码之后，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当这个同一个编码的手机在短期内注册了不同的 Uber 账号，就表示它有可能就是诈骗的账号。其实一开始他们的这种方式呢进行蛮顺利的，但是苹果有一次做了系统更新之后，开发者就没办法那么简单的取得这个识别码。这件事情 Uber 后来怎么解决呢？他们在苹果宣布这个更新之后，其实市场上就有几家公司他们就宣称他们有这种技术可以取得这样的识别码。 Uber 的团队里面有一位被 Mike Isaac 化名叫 Quinting 的工程师，他们试了几家之后，他们找到一家叫 InAuth InAuth，找到这家公司跟他们合作之后，用他们的技术去取得装置上面的这个识别码，也就是说继续进行苹果不允许的行为，然后透过这种行为去防止诈欺的案件这样子。 好，这就是前情提要。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件事情不要扛了，穿帮了。原因就是因为大概在2014年底的时候，纽约的那个经理 Josh Mueller， 他在一次的哦，那一次很有名哦，他就是在采访的时候呢，不小心说溜嘴哦，他跟记者说 ，Uber 有一个叫 Heaven 的系统哦，天堂的系统，可以用上帝视角来看每一个乘客，而且是及时的查看每一个乘客的乘车的路线轨迹，而且他是在接待那个记者的时候跟他讲说啊，我刚刚就看到你搭车过来了这样子，那记者当然就吓坏了，把这件事情写出来，那这件事情当然很严重啊，因为Uber 这家公司他们在使用 Heaven 的权限上面非常的不明确，所以有一些员工会用这个系统来做一些坏事。与此同时，当然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大家都插播一下，如果大家现在有听到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背景有一些声音的话，那个是因为我们排风系统突然开始激烈的在运作，我们会尽量在后置的地方把这个声音消除啦，但是也有可能没办法做到，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有一个骇客他破解了 Uber 的 Android App， 这件事情当然传开之后呢，也被贴到 Hacker News， 接着 Uber 的工程师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你的 App 被破解之后，所有的程式就摊在阳光底下，他们很怕会被大家发现 inauth 的程式码。那这件事情一出来之后，他们就很担心说送审 App Store 会被挡下来。那 Uber 他们之前应该是有一直奉行就是要经常频繁的更新他们的 App， 可能两周到三周就会更新一次，那他们就会很担心说自己的这一次最新的版本会没办法通过 App Store 的审核。而且根据我们刚刚说的时间点是2014年的年底，那时候呢 Uber 要送审的就是要赶在圣诞节假期之前送审，我想听众如果有开发者应该都很有感，通常苹果会在大概12月22日的时候把它定为是最后的收件截止日，结果当然那一次的更新就被退回了。那工程师其实很紧张，因为苹果并没有写为什么他们会被退回，那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去问苹果说啊，是不是因为 inauth 的程式码啊，导致你们要退回我们的 app 啊。那这时候呢，前面提到这位 Quentin 他底下团队的一个工程师就说，我有办法，我想到该怎么解决了。这个人他以前有在苹果工作过，他的解法就是他假设苹果的 App Store 审核的团队都是在旧金山湾区跟苹果总部，所以他写了一段程式，就是利用 geofencing 我们讲的地理围栏的技术，让只要打开 Uber 的 App 的手机，它的定位点是在旧金山湾区或者是在 Cupertino 的总部，他们就会让 inauth 的程式码不要启动，他们认为这样子 Apple 应该就查不到。可是这位工程师失算的地方就在于 App Store 的审核团队不是全部都在这些地方，所以在总部以外的地方审核的人发现之后就通报回去总部，那这件事情传到 App Store 的当时的大总管，也就是 Eddie Q， 这个是苹果的资深副总，他在苹果掌管的除了云端网络事业还有再来就是 App Store 当时啊，那后来 App Store 的部分有一部分的工作就交给了全球的行销资深副总 Phil Schiller。 好，那当时 Eddie Q 是非常的不爽这件事情，他马上就把卡拉尼克叫过来。那为什么他们会直接把卡拉尼克叫过去苹果总部？其实苹果啊，包括 Tim Cook 跟 Eddie Q， 他们早就认识卡拉尼克了。本来 Eddie Q 他身为 App Store 的大总管，他就是会定期的去跟那些在 App Store 上面很红的串起的 App 的负责人、创办人互相认识一下。那当时呢，卡拉尼克其实每隔三个月到半年会到苹果总部跟 Tim Cook 开会。那书里面也有讲说 Tim Cook 跟 Eddie Q 两个人对于他的才干当然是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同时对于他的这种狂妄跟自大的态度，比如说有一次讲到董事会的时候，卡拉尼克就用很轻蔑的方式跟他讲说啊，董事会都我找的，我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那导致 Eddie Q 跟 Tim Cook 这两个苹果公司的高层是其实对这种事情是很惊讶很震惊的，觉得说啊，他怎么这么的不尊重董事会。好，那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我想任何一个当 App Store 的主管的人应该都会非常的生气吧。以前呢，大家在送审 App 的时候总是会想要动一些手脚挑战苹果的这个 guideline， 比如说以 Uber 来说好，他们以前可能有做过一件事情是让同一个 App Uber App 可以一键变身成从客人搭车的这个 App 变成司机开车的 App，那这件事情苹果其实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以前在遇到这种事情也被推荐过，其他公司或其他开发者在送审 App 的时候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也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个你不太确定的改变，或者是你其实知道
那可能有问题，但反正你就送了。那被苹果抓到之后，他就请你改善。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那个 Hey Basecamp 的 Hey Email 服务，他们的 App 因为没有免费版试用，免费试用的这个选项就被打回。那这件事情其实卡拉尼克完全一头雾水，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ADQ 这么生气。那原因就是因为我前面讲的企业文化的部分。刚刚我们在讲中国市场的竞争的时候，卡拉尼克他是决定反正我就双管齐下，我既要发那么多奖金，我也要继续打击这种诈欺的行为。因为所有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成长，尤其是在新的城市就应该要更加的努力的专注在成长，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这个文化蔓延下去之后，加上Quentin 跟范士他们的团队是属于反诈欺的这种团队，他们掌握的资源是直接来自执行长的许可，就是说你们就尽管做，我就是要你们降低这种诈欺行为的成效，要把它展现出来。所以他们也决定说，那不然我们就去跟 InOut 合作，使用他们的技术去追踪 iPhone 跟 Android 的这个 IMEI 识别嘛。那他其实还是范顺团队底下的 Quentin 的这个工程师底下团队的其中一个工程师想到的方式而已。所以卡拉尼克其实完全不知道，所以他接到那个 ADQ 的很生气的电话之后，他也只能回来问内部的团队说，啊，所以到底是因为什么状况，他其实是完全不知道的。可是因为他的文化导致他底下的人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老板会觉得这样是对的，我们也不需要问，因为卡拉尼克也说你不用来问我，你就做就对了。那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很有名的 Uber App 居然敢用这种方式去阻止 App Store 去审核。我猜啦，可能有一些开发者以前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是应该从来在 Uber 之前从来没有开发者这样做过。所以呢 ADQ 就是下一个最后通牒，就是说以后 Uber 绝对不可以再犯，否则的话他们就会把 Uber 直接从 App Store 下架。那把 App 下架这件事情，我想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这件事情风波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可能觉得说，啊，这有什么吗？就是被苹果下架而已啊，他们还有 Android， 不是 Android 市占率比较大吗？但其实被 App Store 下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然的话大家不会看到 Facebook 前一阵子在报纸上面打全盘广告，想要抗议说苹果对开发者必须要宣告自己取得了哪些使用者的资料，要把它放在App Store 上面，他们对这件事情很不满，觉得说又是他们身为广告公司执行业务上面的困难。可是他们能怎么办呢？他们也只能把这些资讯揭露，因为苹果会说，如果你不做，我就把你的 App 下架。在同一时间，有新闻报道说 Google 正在更新他们的 App， 因为要把所有的这种关于隐私的东西都揭露在 App Store 上面。再来就是可能在1月9号10号那时候，那个周末大家可能有听闻说苹果要把一个社群网站的 App 叫 Parler 下架，那是因为上面聚集了很多美国的这种极右翼的人士在上面使用。这件事情就涉及到说之前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选举结果有问题的人闯入美国的国会抗议这件事情。因为 Facebook 跟 Twitter 都暂时封锁了川普的账号，于是呢大家就转移阵地到Parler 去。那这件事情后来就演变成 Google Play 直接把 Parler 下架， App Store 先发出警告，那最后来也把他们下架。 AWS 跟 Twilio 这些所谓的基础建设或者是 API 公司也决定停止服务 Parler。 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想象对 Uber 来说是会非常严重的。首先中国的 App Store 直接 Uber 就会不见，所以 Uber 即便他当时很红，非常多人爱用他的服务，卡拉尼克还是知道他只能听 App Store 的话。
然后我看完这一个跟 App Store 斗法的故事之后，就对书的 ending 那一句还蛮有感觉的。他就说如果 Uber 连苹果都惹得起的话，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他觉得挑战了苹果这样的一个大公司，然后都这样就是侥幸的存活下来，然后也过了 Tim Cook 这一关，应该后面再遇到怎么样的事情，他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他们 super pump 的精神，就是勇往直前，一定要继续成长。我觉得斗法故事本身很精彩，有很多小小的细节，还蛮值得大家再去看看。接下来就是中间又一连串发生了一些丑闻，然后 Uber 开始有一点深陷在这个风暴当中。时间大概已经要到了2017年了，那个时候是年初很冷的冬天，就2月，有一个女生她叫做 Susan Fowler， 当时已经离开 Uber 两个月了，他跑去现在很红的那个 Stripe 工作。他那时候在他自己的个人部落格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 Reflecting on One Very Very Strange Year at Uber， 就是我在 Uber 那非常非常诡异的一年。那他就是详细还原他在 Uber 的日子，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在他刚加入团队的时候就对他性骚扰啊，言语上的性骚扰啊，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去跟 HR 部门反映就被冷处理，还有就是他在公司遭受到很多性别歧视的一些经验。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叫皮衣事件，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书里面找来看。还有包括就是他进部门的时候女生的比例只有 25%， 非常详细的一篇很长的文章。他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后来 Travis Kalanick 跟 Uber 的冲击会这么的大。所以 Mike Isaac 也说，在 Uber 当时这一连串发生的丑闻里面，Susan Fuller 的文章对公司的冲击是最大的。这个算是一种叫做家丑外扬吧，所以引发我觉得算是核爆式的那种反应，因为他等于像是开了第一枪，那员工就开始觉得很有感，终于有人讲了，然后就开始发推特抱怨说，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早就已经觉得很不爽了。因为前面有一连串的一些小事情堆积起来，其实员工已经开始陆续对公司的向心力已经下降，开始陆续就有人在离职，这件事情又让离职潮更是火上加油，然后其他科技公司就开始挖角，再把 Uber 这些员工就挖回他们公司。那 Susan Fuller 的文章跟他后来引起的这些反应，所以让他后来被认为是2017年后下半年有一个很有名的 Me Too 运动，他也算是蛮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人物这样子。而且 Susan Fuller 在2020年的时候还出了他的书，就是一本回忆录，书名就叫做 Whistleblower， 也就是吹哨者。目前是还没有中译本，不过是他很详细的讲了他在 Uber 做的这件事情，还有关于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为什么会让他勇敢的做出反应。那其实我觉得这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里面有讲到的一个关键，因为 Travis Kalanick 他最大的噩梦就是 Uber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大企业。在他的定义里面，他觉得大企业很臃肿又很无聊，可是同时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缺点，组织会缺乏一个比较健全的体制，也就是说一个像样的 HR 部门或法务部门。所以在 Uber 大家可以想见说这两个部门的功能是相对弱一点的，我们想象的那些什么行为规范啊，我们发生什么事情要去跟公司举报啊，然后或者是绩效考核这些制度，就比起说我想要招募跟 fire 掉我要的员工跟我觉得不适合的员工，比起来我觉得那些制度在 Uber 是更不受重视的，因为绩效跟成长才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那至于你是怎么样的员工，其实公司并没有那么的 care， 就是如果你绩效超高，但是假设你私德很差，但公司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 Susan Fuller 的文章一刊出，不止媒体，然后所有网络上的乡民各方的舆论挞伐，让 Travis Kalanick 就是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这件事情他必须做出一点回应嘛。所以他隔天下午就写了员工信跟大家说啊，我会做公司的多元性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是包括统计公司的性别跟族裔的分布。但其实这件事情是被拖了非常久，因为这几年来 Travis Kalanick 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违反 Uber 的企业文化价值，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最优秀的人才啊，可是你一直叫我做这些报告什么的，就是违反我的原则。事情变得这么严重，引发了很大的公关危机，他才终于松口说好吧，那这个报告势必得做了。因为当时 Uber 已经是 Travis Kalanick 不想承认，但他其实真的已经是一个大企业，当时候员工已经有10000个人，你可以想象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可是 HR 部门在遇到 Susan Fuller 反映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做出什么反应，然后还说如果觉得有问题，那不然你换团队换部门好了，因为反正我不可能把你的主管换掉，那如果你想继续待在这个公司，你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Susan Fuller 觉得整件事情对他的精神压力，然后还有很挫折的感觉，就是双重的打击，所以后来才会选择离开，然后跑去 Stripe。 那后来到 Susan Fuller 出了这本回忆录的时候， The Verge 有采访他，就问他说，那你觉得矽谷的文化在 Uber 这一段风风雨雨过后，你觉得有没有所谓的改变，就是在性别啊，不管是企业上面对于多元包容的程度上面有没有比较好。 Susan Fuller 的回应是，他觉得 Uber 之所以当时会变得这么的乌烟瘴气，是一种走向很极端的一种我要颠覆这个世界这个体制的一种心态，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彻彻底底的只为了追求目标，然后可以不要负起那些我想要负的责任。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在这几年来在矽谷应该是有一点改变的，大家对于科技公司不管是这种多元性，不管是性别啊族裔的分布，都会更加的重视。他觉得他在 Uber 这间公司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公司怎么去对待员工，也就是他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他才会觉得自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不管后来有没有发生所谓的，我觉得也算是压垮 Travis Kalanick 的最后一根稻草吧，也让大家发现说原来他可能已经不是这么适合带领这个公司的 CEO 了。
Susan Fuller 被访问的时候被问到说他觉得矽谷的文化有没有改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我还不敢下什么定论，因为前一段时间 Coinbase 这家公司在区块链跟加密货币世界里面最受瞩目最知名的独角兽之一，创办人也是执行长 Brian Armstrong， 他在2020年9月的时候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Coinbase is a mission focused company。 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表示说 Coinbase 为了要成长，为了要成功，他们必须要100%的专注在公司的产品跟市场发展等等的，大意就是 Coinbase 不欢迎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花太多时间在讨论跟公司的 mission 无关的议题，比如说政治、性别、多元文化。所以他们也寄出一个计划，就是说如果有员工现在不认同 Coinbase 的这种想法的话，你也可以拿一个比较优渥的遣散费，拿了钱离开公司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在矽谷当然也是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其实很少有公司会这样公开的去讲这件事情。那我们会把那篇文章跟后续的发展的相关连结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
而且其实也就是在去年12月嘛，应该大家都很知道那个平台 Pinterest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们的前营运长告公司说性别歧视，然后付给他的薪水比男性同事的还低，而且也把他排除在决策圈之外。 Even 他已经做到了营运长的这个角色了，他觉得说 Pinterest 用户70%是女生，可是公司还是由男生在主导。就这个官司就是在12月的时候宣判说公司要赔给营运长2000万美金作为和解，而且他们还要投资更多的钱促进女性在科技业界的工作机会这样子。他们为了这件事情也大概付出了6亿多美金的代价。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像 Susan Fuller 觉得的有所改变，不过从最近的这些科技圈的发生的事情来看，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努力。那 Susan Fuller 的贴文在网络上引发了重磅的影响之后呢，大概一个礼拜 Mike Isaac 就接到了一通很神秘的电话，他就说他想要找他私下聊聊，他说他是 Uber 的一个员工，这样化名叫做 Bob。 他说我有看你在纽约时报啊，就写了 Uber 最近种种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也很深入的探讨，可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写到，你也不知道。他就问 Mike Isaac 说你有听过 Grayball 吗，灰球？ Mike Isaac 当然说不知道啊，所以他就把他约出来，然后说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那他们约出来的过程呢，就很像你在美剧里面看到很多司法单位跟他们的线人接触互动的时候，那种神秘然后保密程度之高，非常的有戏剧跟画面感。就是他叫他说手机把 Uber 的 app 删掉再出门，跟我见面之前你的手机要关机留在车上，你只要带笔跟笔记本下来跟我见面就好。他们就约在那种很破破旧旧很昏暗的那种什么一个披萨店这样。Bob 就很神色紧张的抱着一堆资料走进来，找到了 Mike Isaac， 就开始跟他讲了关于灰球的这个故事。他拿出来的资料呢，就显示说 Uber 在不同城市教那边的司机怎么去躲避警方的查缉。他们寄给了司机哪些的 email， 说哦，那如果你遇到了警方来开罚单啊，或是询问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去回应？就他们是非常有系统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还拿出了一台笔电，然后就打开了一个新闻的影片。2014年的时候 ，Uber 想要在费城推出 UberX 嘛。可是当局跟司机警告说，诶，如果我们发现你的车子去开 UberX 的话，我们直接会把你的车子拖掉走，然后扣押这样子，就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除了把你的车子拖掉扣押之外，还有几千美金的罚单。那这招想见 是非常有效，因为大家就很怕，然后就不敢帮 Uber 开车。 Uber 的团队这样就很紧张，想说那我这样怎么继续做生意呢？所以呢他们就安抚所有的司机说，哦，我们会做你们的靠山啊，如果你们被检举啊，或者是你们被罚了，我们都可以帮你处理。可是其实费城也挡不了多久的压力，因为他们当地也就那一个团队，要怎么 hold 得住这些当局所有强硬的要求呢？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压力就丢回总部，说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帮忙处理，要想办法，不然我们就不会有司机要帮我们开车了。总部就会想说，那费城对于 UberX 的法律的订定到底是怎么样，他们要知道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司机继续来做这件事情而不会违法。那法务部门说，欸，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意思就是说轿车服务在费城的法律里面并没有被特定规范，所以理论上来说 Uber 可以说，哦，替我们这种轿车服务公司开车并不违法。灰色地带这四个字在 Travis Kalanick 听来好像是有一点空间可以去做一点改变的，所以这个打假团队呢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对，就是前面那个 App Store 的打假团队，他们就想说乘客打开 App 的时候有一个工具可以决定你在 Uber 的界面地图上面显示看到哪些车子的话，诶，那我就可以把特定的车辆去隐藏或凸显出来。那个概念就有点像是我把你的眼球涂灰，我决定哪些车子你看得到你看不到，那我就可以骗过乘客。这个工具呢对 Uber 来说好用的地方就是，如果我可以把警察或是执法单位或是议员助理这种利益相关人士的眼球涂灰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从 App 里面看到路上哪些车子是 UberX 啦，他们就没有办法罚了嘛，就没有办法扣押车子，那乘客也可以继续搭车，哇，他就觉得皆大欢喜耶。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啊，那 Uber 要怎么找出来他们要把哪些人的眼球去涂灰。好，所以重点就是呢又要用到刚刚前面讲那个地理围篱的概念。他们的方法就是说在警察局的周边画出一个半径，好，然后我们就观察那些半径里面呢有哪些人是快速在开开关关这个 app 的。因为 Uber 的工程师把这个行为定义为说这就是执法人员在寻找 Uber 司机。 Uber 的团队呢就会去看这些账号他们的资料细节，譬如说信用卡啦、电话号码啦、一些个资，然后去比对说，哦，这些人是不是跟所谓的执法人员可能有相关，那我就把这些人的账号加进一段小小的程式嘛，就是 Grayball， 眼球就会被涂灰了，你们就看不到路上的车子哪些是 Uber。 那这招非常有效，因为费城当局从来就没有发现哪些车子在路上跑的是 Uber， 他们就抓不到了。
因为他们的官员每次打开 Uber 的时候车子都不见了。
对，就是开场的时候那个故事，我觉得那个官员很可怜，他就站在路边，那时候很冷哦，然后他打开了他的 app， 就是在那个 Bob 给 Mike Isaac 看的那个新闻影片里面，就是那个官员打开 app， 他叫车，他想说，欸，等了五分钟终于有司机接单了，然后他就说他看着那个车子显示向他越来越近，欸，可是他没有看到车子来，可是在地图上显示那个车子是离他先越来越近，后来又越来越远，最后就是单被取消了，然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司机愿意来接他。他那时候他的解读是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可是好吧，可能太多人在用，或是真的就是没有司机要来载我。他当时也没有觉得 Uber 在耍什么小手段让他没有办法找到 UberX 的司机。总之就是因为在费城先试用的时候发现，欸，好好笑哦，然后他们就开始建立了一份所谓的叫战手册，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要进军各个城市应该都会遇到一些阻力，这一招 Grayball 非常有用。所以呢他们就还搞了一个很像那种什么高峰会，然后就来了十几个国家然后不同城市当地的团队来参加，就告诉你们说我们有 Grayball 这个工具，那你们可以怎么使用。这件事情后来当然也被 Mike Isaac 写出来了，然后就是所有的媒体就开始跟进，执法单位开始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可能有违法之余，那我们就是要来调查这样。Bob 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其实觉得终于如释重负。据 Mike Isaac 说法，就是这位线人后来他也再也没有能联络上，所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或许有些人在2017年那时候新闻刚爆发的时候到现在可能他们还在进行司法程序，陆陆续续还有一点点新闻出来，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哦，原来他们可以找到他们在意的人，然后把那些人的账号加上那段程式码，这个对 Uber 的丑闻又是重重一击吧。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分别分享了三个故事哦，就是 Uber 他们在经营的方式上面有哪些问题， 那大家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个一致性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冲撞成长，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不用讲，那结果就会衍生出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故事。自意横行这本书里面其实讲更多相关的故事，甚至想要跟 Uber 合作的对象也具备同样的特质。那最有名的就是自动驾驶卡车公司 Otto 跟他的创办人 Lewandowski、这个波兰裔的工程师，他是前 Google 员工，是 Larry Page、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 Larry Page 底下的爱将。他加入 Google 就是为了做自动驾驶车的研发工作，那只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跟他的个性、可能在 Google 的团队里面比较没那么受欢迎，所以他会觉得自己不受重用，而且 Google 在进行自驾车的研发上面他觉得不够大胆积极。但其实大家知道 Google 其实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在做这相关的研究，而且这是 Larry Page 个人很重视的专案，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即便是这样，对 Lewandowski 来说这样还是不够，他就离开 Google 跟他以前在 Google 自动驾驶团队的一些同事们一起在做这个 Otto 这家公司，然后最后就以$5亿卖给了 Uber， 然后等于是让 Uber 拥有了自动驾驶技术。但其实呢Lewandowski 他很多 Otto 的技术都是来自于他从 Google 里面偷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官司，那 Uber 也只能跟 Lewandowski 切割。书里面也有讲啊，说卡拉尼克是多么的不舍，好，他多么的欣赏 Lewandowski。 这一连串的争议啊，其实过程当中只要每发生一次，外界对卡拉尼克的观感就更加的下降。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公司内部有做过一次调查，就是说 Uber 这个品牌跟他的服务还有卡拉尼克这个人的名声，他们把它拿来做分别的调查，发现其实使用者很喜欢 Uber， 可是呢卡拉尼克就不一样，大家都觉得卡拉尼克的名声蛮糟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大家在开这个会的时候要公布这个调查结果的时候，他们还请卡拉尼克不要参加。但卡拉尼克就不爽啊，他说这公司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参加，他就闯进去，然后发现说这个事实就是大家其实不喜欢他。这件事情只是当初我认为一个算缩影吧，因为与此同时呢，发生这一连串争议的当下，以我前面提到的这个 benchmark 的投资人 Bill Gurley 以他为首的阵营已经在密谋要推翻卡拉尼克，也就是说把这个执行长赶下台了。但是问题就出在于卡拉尼克对于公司的掌控啊，有超级投票权的这种股份可以让他牢牢的掌握 Uber 的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上面的另外两个成员 Gary Camp、他就是 Uber 的另外一个共同创办人，只是他比较不管 Uber 的事情。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Uber 第一代的执行长，很短命的执行长，他基本上就是草创时期到找到第一个投资人之后就被请下台。那他是 Uber 早期的员工，后来不当执行长之后他也仍然是总经理，而且负责其他重要的工作。那只是说创投资人们包括卡拉尼克可能都觉得说他这个人很 nice， 但是他不太适合当执行长这样子。自意横行这本书里面花了蛮大的篇幅在讲这个双方斗法的过程，包括 Bill Gurley 是怎么组织这个董事会成员推翻卡拉尼克这件事情，里面讲的真的是我觉得蛮有趣，很像电影的场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人我觉得也可以特别提一下，叫 Peter Fenton， 他也是 Benchmark 创投的人。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名字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之前跟 C 君在讲 Twitter 的时候，其实 Peter Fenton 他自己本人也参与了两次把 Twitter 的执行长赶下台，第一次就是把 Jack Dorsey 请下来，第二次是把 Evan Williams 请下来。那这时候呢，我就要发挥我之前跟大家讲我从 Tim Ferriss 那边学来的秘籍哦，就是这一段非常的精彩，我强烈推荐大家去找自意横行里面书里面的这一段来看。这个攻防战啊，后来演变的状况变得很惨烈，就是你们在新闻上面看到说 Uber 的投资人要告卡拉尼克这个执行长，说他涉嫌诈欺等等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卡拉尼克在经营 Uber 里面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有一度对投资人讲，就直接呛他们说你来告我啊，你看看如果你身为投资人去告你自己投资的公司的执行长，你在这一行还混不混得下去。在最嚣张的时候，在 Uber 的气势最高涨的时候，卡拉尼克是可以这样子跟投资人较真的。那另外一点当然是 Benchmark 这家创投他们长期以来经营的形象就是他们是很 founder friendly 的，他们是很亲创办人这一块的，所以一旦有了这个记录之后，的确对Bill Gurley 他们很苦心经营的名声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来演变的结果是卡拉尼克他就同意要下台，那 Bill Gurley 他们也退出 Uber 的董事会。但有趣的是，其实就算走到自己要被赶下台这个地步，你还是可以从故事里面发现卡拉尼克他好斗的个性到什么程度。因为 Bill Gurley 他们必须 防止它抵抗，好，所以要想一个很复杂的行动方案。然后我觉得最有趣，我不知道 Julie 有没有感觉，他们里面一直有人在爆料给媒体，不管是 Uber 的经营层还是董事会成员，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微妙。
到输的已经很尾声后段了，然后就连 Mike Isaac 本身都不知道原来这整件事情其实是有人偷偷放风声给他，他以为这件事情的局面全盘他大概都知道了，就殊不知其实他们当时讲好的跟那个人放风声出来的是两回事，所以他在书里面也蛮如实的写出来说其实背后有这么一段。
我觉得这个泄露走漏风声这件事情真的很尴尬，是因为那后来卡拉尼克不是决定要下台了吗？所以Uber 的董事会必须要遴选一个新的执行长出来。那当时的人选啊，其中一个是当时 HPE 的执行长 Meg Whitman， 结果后来也传出去说他其实是潜在的人选，而且他其实的确有跟他们联系过。那这件事情是其实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你的执行长既然在跟别的公司接触，然后再谈成为另外一家公司的执行长的可能性，那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之后，对 HPE 的投资人还有董事会来说都是冲击不小的消息，所以也让 Mac Whitman 有点尴尬，所以他就直接在 Twitter 上面说，我不会成为他们的执行长，我没有要参加遴选，
自行切割。
对对对，那但是后面的故事还是跟这个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刚刚 Julie 有讲到 Mike Isaac 在书里面说他也被牵扯进来，我觉得这本书他的写法也比较特别，他在写Uber 的故事的时候是以全知的角度来写，但是 Mike Isaac 他时不时的还是会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在书里面出现。那我们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几本书，比如说恶血，当时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是把自己的角色跟书的内容切割得很清楚，他在书里面大概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在讲述 Theranos 这家公司的骗局的故事，里面他都是以全知的角度来写的。到后面呢，他有一个有点像是幕后的特辑嘛，就是 Theranos 威胁他作者跟华尔街日报要告他们的时候，他就变成第一人称，变成事件的主角。另外呢，我们在跟大家谈 Instagram 创办的故事 No Filter 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就讲明了他是以全知的角度来写这本书，他只有在就是谢词的地方才有以第一人称讲自己记者的身份，所以自疑横行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特别，他是作者把自己的角色穿插在里面大概两三次。那包含刚刚 Julie 讲的说作者觉得自己也被利用了，身为媒体身为记者他觉得自己也被那个爆料的人利用。
而且也可以插播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蛮喜欢恶血这本书的话，我觉得这本风格你应该会喜欢，恶血的作者也有替这本书就是写推荐，所以他们的那种戏剧的张力高潮迭起的部分大家应该会觉得蛮像的，然后应该也会觉得很好看啦，我自己是停不下来，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完了。
而且很巧的是这本的翻译也就是恶血的翻译，所以我想大家读起来应该会蛮顺利的吧。我自己听有声书的感觉是我觉得它也很好懂，就是你听英文然后加快一点速度，我觉得也可以听得很顺利，所以如果有想尝试的听众也可以试试看。
那大家应该会跟我一样蛮好奇的，就是那他被赶下台之后呢，因为这本书只有到最后用蛮简短的篇幅交代了一下 Travis Kalanick 在2017年被赶下台之后去做了什么。那他当然就是拥有了很多的钱，因为毕竟上市了嘛，那他的股票啊他拥有的财富其实还是相当惊人的。那大概是在2019年左右，就是他开始在媒体上有相关的新闻是说他跑去做 Ghost Kitchen， 就是幽灵厨房，那你也可以说是云端厨房的这个事业，就是很像厨房版的 WeWork 吧，大家会在那边一起共享厨房然后出餐给消费者这样。他就是大概斥资了 1.3 亿美元去各地买了很多的空间房地产作为 Cloud Kitchens 他的这个业务来营运用。其实他的这个新的事业也有受到沙地阿拉伯主权基金有大概注资4亿美金，不过目前媒体对他的报道相对真的比以前少了非常多，那他自己应该也大概知道不太适合在高度出现在荧光幕前，那可能再加上媒体如果想要访问他的很多机会他好像也不太这么愿意接受访问，所以相对的有点变得低调很多。那他后来把股票很多都卖掉了，几乎九成到全部的股份他全部出脱，那手上拿到的现金就是几十亿美金，看起来还是过得蛮好的，游艇啊还是照搭啦，去小岛过他的生日也还是照过这样，生活可能过得还是蛮滋润的吧我觉得。
那就你刚刚说你读《自力横行》啊，《Super Pump》这本书，你觉得读完的感想是什么？
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头讲到他们的野心变小这件事情，感觉上他变得越来越平淡。不过，我觉得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情是 Travis Kalanick 本身的很多的商业头脑，看东西的眼光其实是很精准的。在读的过程中，我觉得至少是补全了很多媒体上比较高度关注的他的那些在企业上的不管是丑闻或者是斗争的这一块。那对于他早期发生的事情，把他整个人的形象变得更立体，然后他把理想变现，我觉得不管是变成现实或者是变成现金，这方面的能力都不能否认。再这样回过头来看，他在那么早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件事情，在现在的社会是很被需要的。然后大家到现在一定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没有 Uber 的这种时候。我觉得 Uber 这间公司是表现那么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野心啊、控制欲宁愿看作是优点，然后所以投资人也会抢着说我一定要投资，我要分一杯羹。可是觉得不管是什么人，活在这种被高度赞美、被高度追捧的状况下，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容易走歪吧。到了后来风向变了，然后他的这种野心就变成大家去挞伐他的这种罪名。其实有时候想想，我真的觉得他很像 Mike Isaac 说的那种悲剧性的人物。
我读完这本书觉得有几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Uber 这家公司或者是卡拉尼克本人，他们的风评在卡拉尼克下台之前一直都是每况愈下，包含在台湾也是一样。我想前几年大家应该对这种相关的新闻都很有印象。其实包含这本书的作者 Mike Isaac， 还有另外一本之前在讲 Uber 还有 Airbnb 我推荐给大家过的 Upstart、哦、这本由彭博商周算科技组的编辑 Brad Stone 写、哦、的，他在讲 Airbnb 跟 Uber 这两家公司崛起的这个过程，那只是说他的记录的年代比较早一点，所以没有到后面这些更饱受争议的事情就没有收录在那本书里面。那这两本书其实都有提到，当时其实一开始在推广 Uber， 卡拉尼克的跟他的公司都还算是守法的，走在这种灰色地带，但是不是违法的状况。他们那时候做的就是礼车，然后是跟车行合作，由这种有职业驾照跟保险的驾驶啊，其实就跟现在的 Uber 很像了，但只是说当时是礼车公司的司机这样子。那在合作的时候其实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直到他们的对手，一个是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的 Lyft， 当时可能还不叫 Lyft， 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 Sidecar， 这两家公司是率先发起了只要你有车都可以当司机的这个模式。那卡拉尼克他们的一开始做法不是说好那我也来做跟你一样的事情，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书里面有写是说他们直接去当地的交通主管机关直接告发他们说诶、欸、你们要去查他们啊，你们要他们去检，就等于是 Uber 去检举他的竞争对手说他们违法。可是呢当时这个行政机关有点选择性执法，好，他们就没有去抓，然后导致 Uber 跟卡拉尼克非常的生气。那他们不想要输嘛，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跟大家讲说他们是多么的想要赢，所以他们也聊下去一起做这个 UberX， 也就是后来很明确的在某些地区应该是违法的这种营运模式。所以我讲这个算是帮他们稍微平衡一下，说以前也曾经想要好好的按照规则来走啦，但是大概就行不通吧。那加上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这样，包含我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他们跟 App Store 斗法的过程，他们也是说哦、因为我们就是要，我们有自己内部的需求，我们必须要处理这种诈欺的行为，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取得这个 iPhone 的 MEI 的识别码，所以他们就会去用 InAuth， 他们不会两手一摊说哇，那为了要遵守 App Store 的规范，我们没办法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是，这可能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事情，
他们就会说被时势所逼，就我们就是要冲撞这个体制框架。
好，那另外一个是刚刚 Julie 有讲 Uber 在2020年的一些处理他们手上的资产，会让人感觉到他们的野心是不是有点变小了。那这家公司当然是在卡拉尼克离开，他们找到新的执行长那个 Dara 之后，整个公司的文化跟行事风格有一些变化，他们的策略就是尽量让这个新任的执行长跟 Uber 这家公司低调一点，无聊一点，因为当时其实他们已经准备要上市了，所以在那之前他们就是不希望再出现像以前卡拉尼克当执行长那时候的各种风波。那新的执行长上台之后，他就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原则，就是他为 Uber 这家公司制定的文化价值。新面目的 Uber 好像负面新闻就变得没那么多了，但是如果从这个企业的经营角度来看， 他们有没有变得更好呢？这个新的企业文化的准则有没有变得更好呢？有人是抱持怀疑的看法。我之前读了一本书叫做 What You Do Is Who You Are， 它的中文书名叫做你的行为决定你是谁，作者是非常有名的 A16Z 创投的共同创办人 Ben Horowitz。 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什么是最难的事。那他在这本书呢以四个案例要来探讨文化对企业带来的影响。那这四个案例讲完之后，他通常都会再附议一些他熟悉的科技公司，矽谷科技公司的案例。那这本书里面有四个关于文化的案例，第一个是海地奴隶的革命的英雄叫卢维杜尔，他算是整个美洲奴隶起义革命的唯一的成功的案例。另外一个是日本武士道，还有第三个是成吉思汗，第四个是美国一个监狱的黑帮老大，他在监狱里面形塑出来的那个文化，以及他离开监狱之后怎么去让他的帮派对原本在监狱里面的那一帮帮派对社区有正面的影响。那他在讨论这些案例里面，他有讲说这四个案例里面有三个都消失了，就是他们代表的这个文化，他以他的观点来看可能都今天都已经不存在，只有一个可能还在这个社会上运作的很不错。他在书里面的第一个案例里面就是卢维杜尔的地方，他有讲到 Uber 这个 case， 因为在讲的是立下准则这件事情，当然有把 Uber 的14个原则列出来。那他后来也拿来跟新的执行长 Dara 他的原则做比较。那新的原则大家可以在 Uber 的网站上面找到，我们也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s， 我用中文念出来给大家听。新的原则是，我们在全球建立事业，但活在当地，我们心心念念顾客，我们赞扬差异，我们像拥有者一般行动，我们锲而不舍，我们重视想法更胜阶级，我们大胆冒险，我们做对的事，就这样。那我猜如果听众有去点那个 show notes， 你会发现我念的顺序跟 Uber 的网页好像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书里面会这样写。但 Ben Horowitz 对于最后那一句话很有意见，就是我们做对的事就这样。他说相比卡拉尼克的行为准则虽然很危险，但是是很独特的，也是 Uber 独有的价值观，但是 Dara 的新版的价值观比较安全，可是呢它其实是可以套用到任何一家公司，光讲这个东西你根本就不会想到那是 Uber。 再来他也认为新的价值观我们做对的事就这样实在是太模糊了，实在是太不清楚了。他就质疑说做对的事到底是什么，是指业绩要达标，还是要说实话，还是说可以用个人的判断来做事，还是必须凡事都要遵守法则，指的到底是什么？可以拿这个准则当做我事情做不好的借口吗？简单来说， Ben Horowitz 认为新的这个准则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 Super Pumped 这14条原则相对来说他认为是比较独特的。那这边我也要点出 Ben Horowitz 他的背景跟 Uber 这家公司的关系， A16Z 投资的是 Lyft， 所以 Ben Horowitz 也在书里面有写说我的看法比较偏颇，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那这件事情在我刚刚前面讲到的另外一本 Upstart 其实有讲到，就是说当时 A16Z 也想投资但是就被挡下来。很妙的地方就在于 A16Z 这家公司的另外一个共同创办人 Mark Andreessen 跟 Bill Gurley 是有一点私人恩怨在里面的。以前Mark Andreessen 成立的网景公司 Netscape， Bill Gurley 那时候在德意志银行当分析师，他曾经就是发表一个报告，就是要调降就是网景公司的前景，因为他觉得网景一定会被微软打败。那 Mark Andreessen 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他后来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之后还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多年之后还是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两家创投其实是有一点点恩怨在里面。我把刚刚 Uber 新的价值观跟这个评论者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说这个文化到底是变得好了还是变得比较差，我觉得还是有可以观察的地方。我引用 Ben Horowitz 的评价是想要拿来跟刚刚 Julie 讲说，我们观察 Uber 这家公司好像变得比较像是卡尼克不喜欢的那种公司，比较大，已经是上市公司，很多资讯它必须要公开，受到社会的检视。好，所以这家公司可能，我猜啦，对卡尼克来说说不定他就也因此就放下，他觉得就也没那么酷了，他不想玩了。我觉得代表的行为就是他把股权都卖掉了。如果他今天都还没有卖，董事会一定还是觉得全身都不舒服。
他后来就全身而退去搞他的喜欢的事情了。
对啊、对，
最后就是我这边自己就是私心可以推荐一下，大家可以期待。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上映，就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这本书的人文版在美国上市嘛。那时候书上市没多久 ，Showtime 就宣布说 他们要买下这本书的版权，然后把它改编翻拍成影集。制作的团队就是很有名的美剧 Billions 金融战争的团队会操刀改编，这样个人觉得还蛮符合这一部剧应该会营造出来的形象，蛮期待的。如果到时候上线的话，我应该就手刀马上来看一下。
对，因为 Billions 主创也融合了很多跟矽谷还有科技新创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里面有公司要 IPO 啊，然后被恶搞啊，或者是里面还有最新一季好像就是主题就聚焦在像加密货币，还有那个连我觉得啦，它里面没有明讲，但我觉得看起来就像 SpaceX 的那个太空船的整流意嘛，就是好像有被写进去在 Billions 里面。那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虽然说它叫金融战争，但坦白讲我觉得跟金融没什么关系，
就是很多企业之间的小斗争也会在里面呈现，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找这个团队来翻拍真的蛮适合的。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好莱坞的演员里面有哪些是适合当卡拉尼克，
会不会卡拉尼克自己到时候戏播出来本人就蛮，我很好奇他的反应哦。
那我想 Super Pump 恣意横行这本书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今天如果你要创业或者你在观察一家公司， Uber 的案例大概是一个很好的警惕吧，我觉得。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